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第六课，布道的一般流程。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布道者啊，我主要比较侧重在个人布道啊。那么回头我会有专门的一课呢，是来讲这个布道的讲章啊。面对很多人来布道的时候呢，那个讲章要怎么写，来怎么讲。那么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布道的一般流程呢，是侧重在个人谈道的时候。当你在面对一个两个哈少部分人单独的啊面对面的来跟他们谈道，来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步骤来跟他传福音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一共啊分成了七大步，那么我一步一步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一般性的流程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啊，来根据具体的那个听众的反应啊，我们来做一些的调整。那么一般的流程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啊范本啊，一个建议啊，大家可以在当中去初步的来学习到底怎么样来向人传福音。那么在这一般流程的七步当中的第一步，最根本最先的这一步呢，就是要建立关系。要建立关系，要了解对方的生命需要与软弱，要有同理心，切忌有居高临下的心态。在我们啊布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直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啊。建立关系呢，是我们布道能够带人信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一个人当他接受福音的时候呢，你讲的那个人和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跟他关系好的人，一个他能够感受到爱、感受到关怀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嘴里讲出来的福音能够让听到的人、听福音的人呢容易接受啊。就像我们平常啊，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的建议、他们对我们讲的话，我们是容易接受的。但是一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或者甚至是我们比较排斥的、不喜欢的人，他们对我们讲的话，哪怕他们讲的是对的，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种怀疑的心态，或者是抗拒的心态。而且我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我们带人信主啊，那个终点并不是一个绝志的祷告，而是他的生命要真正的悔改，他的生命要真正的重生，他要在教会里面去接受属灵生命的那个造就，在教会里面成长。这些目标的建立都要靠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急功近利的，只是让他去做一个绝志祷告，我们待人归主绝不仅于此啊。所以我们要在一个关系当中将福音传递给他，也要在一个关系当中邀请他进入教会，更要在一种的关系当中来塑造他、培养他、造就他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在布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关系，我们先要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在我跟我太太这么多年服侍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帝给我们有一样很特别的带领哈，就是他常常让我们搬家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上帝就用这种的方法，我们搬了很多次很多次的家。我太太在跟我结婚之前搬了16次家，我们结婚以后呢又搬了很多次的家。前不久我们刚刚又新搬了一个地方，后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常常搬家呢？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同的社区当中，放在不同的人群当中，让我们去跟他们交朋友，让我们去带他们信主。所以我们每一次搬到不同的这个社区当中啊，搬到不同的地方呢，我们都是跟我们的邻居来交朋友，带他们去教会啊，带他们信主，来祝福他们的生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并不是一见到一个人立刻就要说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悔改，你要信福音，你要信耶稣，那可能会把他吓跑的啊。通常我们搬到一个地方之后呢，我们会跟我们的邻居来交朋友， 我们会请他们吃饭，我们会跟他们聊天，我们会送礼物给他们，我们会帮助他们，会解决他们生命需要的问题啊，我们甚至也会利用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孩子跟我们邻居的孩子交朋友，以至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啊孩子的父母来交朋友。当我们跟他们交了朋友以后，当我们已经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以后，我们就慢慢慢慢的跟他们聊天，去了解他们这个家庭的需要是什么，他们心里的恐惧是什么，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挣扎，那个黑暗是什么，然后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神，跟他们讲圣经的真理，跟他们讲盼望，跟他们讲神的恩典啊，跟他们讲啊，他们生命应该回转悔改的地方啊。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所以啊，他们就能够听进我们的话。所以我们每搬到一个地方呢，我们都能够带我们周围的邻居信主，也能够带他们去教会。在我们与人建立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我们了解别人生命的需要和软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点我是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第一呢，你要有同理心。什么叫做同理心呢？同理心其实用一个属灵的术语哈，我们来讲就是道成肉身。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的痛苦，你要明白他在他的那个位置，在他的那个灵性的情况，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的痛苦，他的黑暗，他的挣扎到底是什么。你千万不可以站在你自己的那个角度，站在你自己已经蒙恩了，已经有福音了，已经有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他。你这样的话呢，常常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是一种骄傲的心态。那这种的心态呢，其实对方是可以很敏感的感觉得到的，以至于他的心里面呢，对你产生一种的抗拒感。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要很深的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我跟以前的我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主，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有了神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祝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看那些还没有蒙恩的人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很容易的看到他生命当中的错谬之处，他生命当中的污秽，他生命当中的黑暗，他生命当中的那些的软弱。但是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了，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还没有像你那样得到你那样的恩典。以前当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就是那个样子的，甚至可能比他更糟糕。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谦卑地进到他的那个状态当中去接纳他，去理解他，去明白他。你不可以用现在你一个蒙恩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鄙视他，去看不起他，去嘲笑他，去觉得你为什么会这么软弱。那你这种的心态呢，就会拦阻这个福音的传递啊，我们要有同理心，我们要明白啊，而且在这个同理心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倾听，你要倾听。所有的关系当中最初的那一步，就是你要先去听，你要先去倾听他的痛苦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认为你要传福音给他，所以你太快的把你心里的话，把你认为正确的，把你心里的真理，把你的福音去传给他，但是你没有听清楚对方的痛苦。所以你要建立一个关系，第一步的，你一定要去倾听，你一定要很谦卑的，很有耐心的，很有接纳的，很有忍耐的去听他的故事，去听他的痛苦，去明白他的心态。当你听了以后，然后你要用一个同理心去接纳他，去理解他，然后呢，你才可以对他所讲的话做出一个回应。除了同理心之外呢，我们要建立关系呢，也要对这个传福音的对象啊有足够的尊重啊。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福音，我们有耶稣，不代表我们什么都比别人更强，比别人更明白，比别人更有智慧。对于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来说呢，其实不代表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恩典。我常常看到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呢， 其实他们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见识，也是非常善良啊，有很多神的恩典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么当我去面对这些人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其实常常为着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恩典，他们生命当中那些美好的品质来向神感恩。我足够的尊重他们，我尽量避免产生一些的争论。为什么要避免争论呢？当我们心中有一个骄傲的心，觉得啊，好像我有真理，我有耶稣，我就什么都对，我就什么都明白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跟对方产生一个争论，因为对方讲的东西会被我们否定，但对方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好的质素也会容易被我们否定，我们会啊伤害到对方，我们会产生一种的争论。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要绝对的避免产生争论啊，哪怕对方是对这个真理有很多的抗拒，哪怕对方对于真理他真的有很多错误的理解，我们都尽量避免产生争论，因为前提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当你产生争论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知不觉你在跟对方站在一个对立面上，当你站在他的对立面上的时候，他很难接受你所传给他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信主，是要让他悔改，是要让他得救，而不是要在争论当中辩倒他，辩驳他，证明他是错的，我们是对的。我很少透过辩论啊，争论能够让一个人信主的，哪怕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我赢了，他输了，他也不会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足够的尊重对方，而不要在我们传道布道的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那种我们的自我的优越感啊，那种对对方没有尊重，对对方的贬低打压，甚至产生一种的争论。那这些的行为都会破坏关系，影响到我们布道的果效。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建立关系啊，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家要避免急功近利，我就是为了要传福音传到一次性的。其实关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我们要慢慢的爱他，慢慢的建立关系，慢慢的了解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一次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可以再谈，下一次不行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机会。但是当你把关系破坏了以后呢，那么你就没有下一次的机会了，下一次你就没有机会再去向他传福音。所以我不断地强调这个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好，那这个呢就是在布道流程当中的第一步，先来建立关系。那当然在每一次与人交谈谈话的过程当中，当我们了解了他的生命需要和软弱，当我们也对他有足够的同理心，足够的尊重，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个布道的啊很好的机会就是要讲生命的见证。所以第二步呢，我们要讲述生命的见证，而这个生命的见证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就是这个人生命的软弱，他的需要，他的那个生命，他的那个心灵的一个突破口，而这个见证就是针对这个的。当然这个见证是自己的最好啊，是别人的也可以。什么是生命的见证呢？生命的见证就是证明神的道是可以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发生作用的。生命的见证就是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可以在我们看得见的人生当中显出他的真实来，显出他的荣耀来，以至于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赐恩典的神，以至于这个对我们的生命讲话的神，以至于这一位影响我们生命的神呢，也可以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他可以在对面的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作用，他可以帮助祝福到对面的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生命，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生命的见证在我们布道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啊。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我会有几课专门的来教弟兄姊妹怎么讲见证，怎么用见证来布道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先大概的讲一讲在布道的流程当中的第二步，就是讲述生命的见证。那第三步呢，就是不光光是要讲一个故事，而且是要我们在这个见证当中 归纳出有针对性的福音真理。所以在你的这个见证的最后啊，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拿出来，你一定要有神的话，或者一定要讲出那个神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讲出福音当中的盼望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讲出神的那个能力，福音的那个能力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只是单单的讲一个故事，讲完故事以后，你最后要落在神的身上，落在真理的身上，落在圣经的话语的身上。所以你应该有一句圣经的话出来，你应该有一句金句出来，你应该有一个福音的真理出来。而这个真理出来，这个圣经的金句出来，是为了告诉对方他的问题，他的软弱，他的需要怎么样可以在神的里面得着满足。也就是说，为他生命的问题在神的里面，在福音，在真理的里面找一条的出路啊。所以这个是第三步你要做的，就是在见证当中啊，你要归纳出有针对性的福音真理。那第四步你要做什么呢？当你啊也了解了，明白了对方生命的需要，你也把见证讲出来了，你从见证当中也有神的话出来了，那么第四步呢，你最后的时候呢，你就要发出一个呼召，邀请人来决志信主。那这个什么时候应该发出呼召，那什么时候先不要发出呼召啊？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在里面决定。第一个呢，我们要有勇气。好多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一直有爱心关怀传福音，可是就一直没有要邀请他信主，要让他做一个决定，要让他归向主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勇气，我们不好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勇气，我们需要有勇气邀请人信主，不要怕被人拒绝，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是为神做的这件事情，不关乎我们自己的面子啊，所以要有勇气。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布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对圣灵有足够的敏感，你要去体会那个圣灵他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表现在几个方面，圣灵的工作第一表现在对方的反应上。当圣灵真的去感动他的心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从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的脸色、他的那个语句当中呢，来感受到圣灵已经在他生命当中工作了。圣灵的这个工作呢，也要从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个感受来体会啊。好多的时候其实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感动，就是到了带他决志的时候了，你要邀请他了，你要让他悔改了，你要让他在上帝的面前把生命献给神了。哎，这个时候圣灵也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感动。所以当我们布道带人信主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非常敏感的一边讲福音，一边听对方的故事，我们一边去感受圣灵在对方生命当中的工作，也来体会圣灵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工作。当那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时候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勇气的去邀请对方来决志，来祷告，来悔改，来把生命献给主，来打开心，邀请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去。所以这个是第四步，在这个流程当中的第四步啊，来邀请人决志信主。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对方说他愿意啊信主，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祷告呢，你不要以为哦大功告成了，不够，你要做第五步的工作。在这个流程当中，第五步要做什么呢？在他愿意做一个决志祷告和你真正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之前，这一步同样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讲解整全的福音真理。在你之前听他的故事，讲你的故事，用福音的真理，用神的话去啊对他传福音，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所讲的常常是片面的福音真理，你没有把整个的福音真理呢全部的讲给他听。所以如果你只是停在他需要神的恩典，他需要神的拯救，他需要神的医治，在这个时候你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呢，那么他的信仰可能是不全面的。在他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慈爱的神，怜悯的神，只有一个神愿意祝福他这样的一个福音， 可是福音包含着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上帝不单是慈爱怜悯恩典的神，上帝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上帝也是有审判的神。上帝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离弃罪恶，归向神，与神的圣洁有份的。所以这是一个整全的福音真理，我们传的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一切呢，是叫做福音的一个切入点，或者是福音的突破口。我们突破进入他的心里面了，让他愿意接受神，但是在他真真正正把生命交给神，真真正正接受福音，真真正正做祷告以前，我们要让他明白整全的福音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整全地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你有罪吗？你需不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啊？等等等等，我们就把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这个福音的内涵，神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啊？救恩是怎么样的，你要清楚地讲给他听啊，让他来真真正正明白整全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也按着真理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主。那按照我的经验呢，通常一个人当他愿意去接受福音，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也很愿意去接受一个整全的福音的真理。很少我遇到这种的情况，当他愿意的时候，最后他否认的说，我不是罪人，我不承认我是罪人，我不悔改。我极少遇到这种的情况。当你把罪的真理讲清楚以后呢，我几乎没有遇到一个人他否认他是罪人，他否认他没有犯过罪，他否认他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亏欠的，是很少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的是，在传福音的第五步啊，你要讲一个整全的福音真理，不要传片面的福音真理。好，那么到了第六步之后应该怎么做呢？好，当你也把真理讲清楚了，你也带着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以后呢，你应该恭喜他，你要让他明白他现在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了，你要为他祝福啊。所以我通常带人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之后啊，那么我也会为他来祝福，是按照他生命的那个软弱，按照他生命的那个需要来为他祝福。但是我不单单是给他一个祝福，祝福完了以后，我会跟他讲，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你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基督徒。那我会很清楚地对他讲几点。第一，你一定要去教会，每一个礼拜天你要去教会，你要有一间适合你的，对你的生命有造就的，可以帮助你属灵生命成长的教会，作为你一个属灵的家，你一定要坚持去教会。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一定要提醒他的。第二个呢，我要提醒他，你要开始读圣经，你要开始读圣经，而且我会建议他先从新约开始读啊，那然后呢，读完新约再读旧约。那么我会通常先建议他先从啊福音书开始读，比如说先从马可福音开始读啊，比较短，比较简单，比较清楚，让他容易理解。或者有的人喜欢先从马太开始读，都可以的。之后呢，我会再提醒他要每天的祷告啊，怎么样来祷告啊？吃饭之前要有谢饭的祷告，每一天的早晨让他啊，在这个工作学习以前，把这一天的生命交给神。早晨要读圣经，要祷告，有灵修的时间啊。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呢，也要让他来回想自己今天一天有没有要向神悔改的，有没有要啊在上帝的面前需要神的帮助的。在晚上睡觉以前，我们每一天也要有一个祷告。那么怎么样的来反省今天一天的生命，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要悔改的地方，有一些什么是特别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的，我们把生命的软弱需要交托给神等等，这些的属灵生命的一些要素呢，我都会介绍给他，帮助他。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参加教会。而且这一种帮助他属灵生命成长之道呢，也并不单单是在他决志祷告之后当时你所讲给他听的。那当然这个当时所介绍的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另外的一点就是在他信主之后的这一段的时间，一定需要有人带着他 来有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你所讲给他的这些他应该做的呢，他自己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自己，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呢，那么你要定时的来跟他一起读圣经，定时的来跟他一起祷告，定时的来带着他，来邀请他去到教会。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呢，你要把他介绍给教会当中一些可以做得到的，可以关怀他的弟兄姊妹呢，来陪着他一起祷告，陪着他一起读圣经，对他有属灵生命的教导，来邀请他去教会。所以就像我之前讲过的，这一段的时间叫做属灵婴儿期。在这个属灵婴儿期呢，一定需要有人用属灵的话语，用爱心去喂养他，去带领他，去鼓励他生命的成长。好，那么这个流程的最后一点呢，第七点呢，当这个信了主的人进入到教会以后呢，其实教会应该有一个策略性的门徒训练的真理教导的一个系列，去帮助他来成长啊。他进入教会以后，我们先要对他进行基要真理的栽培，要教导他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灵修，怎么样祷告，来明白基督教的最根本的真理是什么，让他的信仰能够有一个好的根基啊，帮助他，鼓励他可以受洗。当他受洗，当他受浸了以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近身的来栽培他，让他更深入的了解真理，更深入的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让他的属灵生命一直成长。之后我们要栽培他去侍奉啊，让他在教会里面承担责任。之后呢，我们要再培养他出去传福音，让他去宣教，让他成为一个布道者，那么他将来再去带别人信主。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布道传福音呢就成为一个循环，我们带人信主，再栽培他成为一个布道者，让他再去布道带人信主，那么再信了主的人再栽培他们成为布道者，继续的带人信主。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福音就越传越广，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教会呢就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复兴。所以这个布道的一个流程不单单是带一个人信主，最后是应该考虑怎么样把布道带人信主之后信了主的人，使他们再成为布道者，使他们再去带人信主。这样子的话呢，才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刚刚我们所讲解的是第六课布道的一般流程。那么下一课呢，第七课，我们再见。